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5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心去执着，师父救我出黑窝》，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6日。第一部分，得法的神迹。我从小就是体弱多病又胆小的女子，结婚生了儿子后，身体毛病就更多了，特别是肠胃很不好，生冷东西不能吃，甚至连蔬菜都不能吃，所以营养不良，身体虚弱。还有腰椎盘突出，腰疼的时候连带着腿脚痛，站着不舒服，坐着也不舒服。后来左腿腿肚子都萎缩了，看过很多名医，打过很多针，吃过很多药，都无济于事。医生还说，医不好的，你以后会跛脚的。我心里很痛苦，只能天天以泪洗面，度日如年。再后来，中指无名的肿痛，开过三次刀，也没有完全好，苦不堪言。我生命中一个不平凡的日子来临了，记得那是1996年7月22日，那天我来到练功点，看到很多人在练功，一听到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音乐时，我就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功法，是佛法，太伟大了，佛法无边，我觉得自己有希望了，心中升起一股暖流，动作还不会做，就在仔细的静静的看。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宝轮动作很简单，我就跟着他们做。辅导员过来很热情地纠正我的动作，我跟他们一起练了45分钟，回家后神奇就出来了，脚腿行动方便的多了，我心里很高兴。从那以后，我就一天不落地去练功，风雨无阻。佛法是慈悲的，可又是威严的。刚练功一个星期，那天是黄历7月29日，佛教中有作业拜佛的。婆婆很信佛教的，她那天有事，叫我替她到寺院里作业。那时我还没有大法书，也没听过师父讲法，不懂得不二法门的严肃性。听到敲木鱼也想学，结果只敲了几下，头就疼得厉害。寺院里住持见到我这样，就叫我马上放下，不要敲了。做到天刚亮，我就在天井里练法轮功，练完就回家了。那时候还没得法，仅仅是练功，就经历了不二法门的事。后来学法得法后，才知道不二法门的严肃性。1997年那年，大法在我们那里红传，热心的修炼者都出去弘扬大法，我也到过很多地方，去教新学员学功，有时一连几天不回来。那时我们那里大法书很稀缺，大家只在口耳相传大法的好处。我也把自己练功受益的情况告诉大家，练功的人越来越多。有一天，在练功场教新学员动作，正在练法轮桩法时，很静，突然西边闪出来一个圆圆的荧光球体， 向我的胸前射进来，我只觉得心中发亮，特别清醒。第二天夜里，梦见天上出来彩虹，特别漂亮。左边先出来一个，接着右边又出来一个，两个并排着，又从两个当中上面出来一个彩虹，然后师父就从上面那个彩虹里出来了。我看得很真切，就大声叫了起来，我师父在天上呢，我师父在天上，大家都来看呀。这些显现都是师父鼓励我修炼呢。过了几天，辅导员送来一本宝书给我，说这本书是特意先给我，以后会多起来，大家都有书了。这本书是转法轮，你要好好珍惜。我爱不释手，就一个一个字的读。读到第二页，师父说，我这里不讲治病，我们也不治病，但是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我们强调一点，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见转法轮。读到这里，我就一下子悟到，师父叫我放下有病的心，这太容易了。从此以后，只要学法练功，不吃药，不打针，全身的病一扫而光，真是无病一身轻，走路生风，大法威力太大了。我从内心深处感谢大法，感谢师父。第二部分，修心去执着。我平时在生活中有许多旧观念和怕心，比如打破一个碗，怕没彩头，倒水怕不小心溅到别人身上会倒霉运，对这些小事斤斤计较，会难过好几天。这些观念在修炼中真碰到过关的事。有一次参加九天学习班，辅导员说近的没有了，要去一个较远的地方，条件比较差，要自己带被子。我还是坚持去了。去了以后，当天夜里做个噩梦，梦见有个人说他这么肯走，把他的手脚捆起来。我说你捆住我的手脚，也捆不住我的心，我一定会修炼下去，谁也干扰不了我。醒来后，手脚真的像被捆住一样，很重很重，但心里很轻松。不好的梦也可以用坚定的正念去破的。第三天，我洗碗时，无缘无故地把一个新碗洗成两半，我心里很难过，认为这一定不是好兆头。转念一想，又高兴起来了，这是师父点化我，让我过关，看我能不能放下这个执着心。从此以后，我就没有这个心了。还有一天，我洗完脚，找不到倒水的下水道，我以为外边没人，就往门外边倒，哪知倒在一个男同修身上，他上来大声叫起来，是谁倒水啊？我吓得哭起来了，并不断地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当时辅导员过来打圆场说，没事的，帮你消业，都是好事，你看你的脚烂成这样，真的是帮你消业，你还得谢谢他呢。男同修转怒为笑说，我现在会忍了，如果以前我能容下这样的事吗？肯定会赖你一把，就是我儿子知道了也会不肯。这使我更加内疚，觉得自己真倒霉，怎么会出这样的事。那两天心里很难过，早上练功也哭，晚上学法也流泪。学到师父说，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 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见精进要旨，再认识。读到这里，我才破涕为笑，原来这又是师父的良苦用心。我真心感谢师父，使我又放下了这个执着心，心情一下子就轻松起来。这次学法班我收获很大，真是满载而归。我还带回来很多大法书籍和学习资料，我们练功点的同修个个都为我高兴。以后哪有法会和交流会，我总是想要参加，那是我提高的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又有一次，我去参加交流会，去时带着350度的老花镜，第二天回来时，眼镜忘了带回来。同修说，阿姨，我去拿。我说不要了，我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以后再也不要带了。回家后，眼睛真的亮起来了，连最小的字都看得清清楚楚。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第三部分，正法时期做资料开小花。随着正法进程，我想我们小组也一定要开朵小花，自己做，去救人，不能全依赖外地同修给我们送资料。我们一定要学会自己做。我和同修商量，简单做资料只需要一台电脑和打印机就行了，只要技术同修能教，我就会努力专心学好。我没有摸过电脑和打印机，也不认识字母，我要学当然会学得困难，学得慢。我对教技术的同修说，你就教我从幼儿园知识开始学，我真心想学，一定会学好的。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就这样，我慢慢学会了电脑简单操作和打印。做资料的过程中也会有困难和干扰，只要坚信大法，正念正行，都会好起来的。有一台打印机很老了，经常出毛病。那一天正准备拿修理店去修，干扰很大，腰疼得直不起来。我认识到是旧势力干扰，我不承认，拦不住我的心，我要出去，谁也拦不住我。这都是过心性关，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腰疼不当回事儿，我就提着打印机去修，到车站下车也不坐三轮车，用手提到修理店，一直等到下午修好，我的腰也好了。过了不久，我的腰疼假象又出现了，这次比上次更厉害。果然打印机头又塞了，怎么也打不出来，必须要拿到店里去修。修理费太高了，买了个新的，这个新的还是不太顺利，经常出问题。我想到求师父，师父，您能救我的命，您把我的打印机也救了吧，我要好好干，也出去多救人。第二天打开后全正常了，到现在挺好的，速度又快，声音又轻。还有一次电脑连续两天启动不了，第二天早上给师父上香，求师父帮忙，马上就打开了。一切都有师父在管，师父在帮我做，帮我提高，看我这个心坚不坚定。有一天我特别精神，想把资料多做些，和同修多去救人。现在时间很紧迫，想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哪知又受到干扰和需要提高心性了。第二天晚上我读法口齿不清楚，还流口水，手脚麻痹，第二天起来嘴也歪了，第一念就是求师父，师父，这是假象，我不承认，谁也干扰不了我，我是师父的弟子，如我有错，我会在大法中归正，有漏我会补上，绝不能让旧势力干扰破坏。我就向内找自己，一定是哪里做得不好，给旧势力钻空子。 我一找找了一大把的执着心，显示心、干事心、欢喜心，这些心最容易被魔利用。我就静下心来学法、练功、发正念，排除干扰。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见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那天手脚麻痹，当场就好了，说话不清楚，嘴角歪斜，一星期后也恢复正常了。我跪在师父法像前说，师父啊，真心的谢谢您，是您救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激动的热泪盈眶，真的有师在，有法在，无所不能，感激的话表达不了。此时我的心里想着要更加精进，助师正法，圆满随师还。今年清明节那天又遇到磨难，我在洗衣服时刚站起来，猛然跌倒在地不能动。我心里说，没事儿，我是修炼人，这是过关，好像还了一条命一样。我慢慢爬起来之后，马上盘腿打坐，还好腿搬得上。亲人知道了，来要我到医院检查，还买来伤药给我贴。我不为所动，我劝他们说，你们放心吧，我真的没事儿。有位热心的同修知道了，天天来帮我一起学法发正念，一个星期就好多了。不久我们那里想开个交流会，叫我通知他们，要走很远的路，我一点没有担心，反而越走越轻松。到交流会那一天，我是第一个和外地同修在山上整理场地，把草剪木头，把地面清理好，铺上垫子。本来腰不太好弯，越干越轻松，反而直起来了。到交流圆满结束后，我的身体全部好了。第四部分，师父救我出黑窝。正当我练功状态越来越好的时候，心性在不断的提高。1999年7月20日到来，江泽民这个妒忌的小丑利用邪党对法轮功发动了残酷的镇压，慈悲的师父被恶毒污蔑，大法弟子被残酷迫害，我们大法弟子怎能眼睁睁地看着邪恶肆无忌惮地破坏大法，自然而然地起来捍卫大法。首先是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同时出来向世人讲清真相。邪恶发疯了，对练功者大批抓捕，但我们不怕，顶着压力走出来讲清真相。我就被抓了5次，还进了2次洗脑班，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都是正念闯出黑窝。第一次是打压刚开始，我们5位同修仍然坚持到公园练功，第二天就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当地派出所绑架到看守所关了1个多月。我在看守所里对警察说，法轮大法是教我们学真善人做好人的，有什么不好？练功去病健身有奇效，修心道德升华，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难道有错吗？警察无话可说。第二次是2005年，我们3个同修自制真相资料，就是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写成小标语去发去贴，结果被公安局查出了笔迹，遭到了绑架。我们被非法劳教1年半，被带到省劳教所。我一点也不怕，因为我干的是堂堂正正的好事。我在路上一直在背法，狂恶4年标，稳堕行不迷，法徒经磨难，重压志不移，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见红银二，师徒恩。驰骋万里破妖阵， 斩尽黑手除恶神，管你大雾狂风舞，一路山雨喜征尘。见红银二征。一路上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我发出强大的正念，邪恶全灭。到了劳教所，先到医务室里体检。我求师父，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要回家正实法。奇迹出现了，我的血压升到205，医生说这个体检不合格，退回去。送我们的警察不死心，说医生等一下再量，可能是刚坐车坐的，等一下再量反而升得更高，到210。劳教所真的不要了，警察却说借住一个月。医生说我们这里血压180就不能要了，他210还留一个月，你也真是。最后警察说借三天，他们带三个人到南京玩了，回来再带我回家。就这样我被关进经济科过了三天三夜。这个笼里有四个人，三个是经济犯，一个年轻的听说是杀人犯，看他也很善良。我对他们讲真相，他们说法轮功真是好，我们那边学的人很多都是好人，要是学法轮功我也不会坐牢了。我还教了他们动作，我在慈悲的师父保护下三天走出了黑窝。另外两个同修被迫害了一年半才回来。随着学法的深入，我的正念越来越足，法理也越明白，怕心也越来越淡。后来还有三次被非法抓捕，体检身体不好，有一次血压高达230，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安全回家。第三次是被诬判缓刑4年，第四次是被诬判了3年实刑，所外执行。第五次是前年年底快要过年了，我们两位同修到农村发日历小册子，讲真相被人举报，警车很快就过来了，当场把我们截住，带到当地派出所，连夜带到公安局办好手续，已经半夜12点了，警察要我们回家，我们说让我们在这待一夜，明天早上我们自己走。他们说这里一刻也不能待，出问题我们承担不起。就这样我们平安地回家了。我一次次落入虎口，师父一次次把我救出来，使我免遭牢狱之灾。2018年9月5日法院要对第五次事情开庭，我一点也不怕。有同修知道了，就到公检法司讲真相，要他们判无罪，求师尊加持我指点我。我说我不懂，有错我会在大法中改，有漏我会在大法中补，绝不允许旧势力邪恶钻空子迫害。当晚梦中师父点化我，我眼前清清楚楚的有一只鞋，全新的，我一穿这只鞋就破了，整个面全部揭穿了。我悟到师父叫我讲真相，把邪恶揭破了。法庭上我说我的命是大法救的，修炼法轮大法去病健身有奇效，修真善人做好人，道德升华，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做人也要有良知，人在做天在看。我还想说，他们说好了，就这样结束了，叫我回去了。我又一次平安地闯出了黑窝，是师父的救度，才有我的今天。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死亡与重生》，继一次车祸后所悟。文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7号。 199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通过学法，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看到了生命的希望，所以那时我是比较精进的。迫害初期，我也和同学们一起做反迫害、讲真相的事情。随着岁月的流逝，在看似渺茫无尽头的迫害中，我和同学们在一起学法修炼的机会越来越少，被现代社会熏染的时间越来越长。在不知不觉中，我又变回一个常人了。再后来，甚至连常人也不如了，干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嫖过、赌过，真是愧对大法，愧对师父的教诲，感恩师父洪恩，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在一次惨烈的车祸中把我救了回来。事情发生在今年七月的一个半夜里，我出去赌博，骑电瓶车回家，突然听到身后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知道不好，紧接着听到当的一声，我闭着眼，感觉身体斜着，腰和背部被顶着，后来才悟到是师父拖着我的腰和背部，往前顶了一段距离，然后飞了出去。清醒一些后，我想起自己是大法弟子，很可能是因为赌博而招来的车祸，是旧势力来取命了。其实之前师父就点化过我，可自己执着心太重，根本就没悟。此时我很是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不好的事，我趴在地上想，小样，想要我命那可不行，以后我还得重新修炼助师正法呢。这时我的思想中想起转法轮中的法，当时只是想起师父的这段法，并不是原文，写稿时才抄录下原文。师父说，那个学员慢慢从地上爬起来之后说，没事，你们走吧，扑了扑土，拉着老伴就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那么大岁数，哥哥常人，能摔不坏吗？可他连皮都没破，好坏出自一念。如果他躺在那儿说，哎呀，我不行了，这不行，那不行，那么可能就筋断骨折了，瘫痪了。我发出一念，今天我一定要重新做个大法弟子，按照法的标准做。我爬起来了，看到撞我的汽车已经开走了，我的电瓶车被撞碎，甩出去很远。当时我就像刚刚睡醒似的，有点迷糊，感觉发沉，浑身发紧，但头脑还是清醒的，身上也不痛，右肩膀感觉有些麻木，鞋也撞丢了一只。后来我弟弟说，我被撞出去20多米远。我慢慢地走到路边坐下，想起自己这些年的情况，嘴里呵呵直乐，亏得半夜路上没人，要不然人家就得以为我被撞傻了。这时我模糊想起师父的一段法，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中说，其实你别以为撞一下你啥事都没有，可是你真的死掉一个你，是业力构成的你，而且身体上有你不好的业力构成的思想，有心，有四肢，撞死了，可是它全是业力构成的。我们给你做了这么大的好事，去掉了这么大的业力，用它来偿命，没人做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你能修炼，我们才这样做。等你们知道的时候，你们是无法感激我。我知道师父没有放弃我，还在保护着我呢，要不然我肯定就没命了，心中无以言表的叩谢师恩。我的右肩膀脱臼了，肩膀后面肿起来一块，胳膊抬不起来。我想这段时间做了这么多的坏事，这业力一定很大，特别是右胳膊干的坏事太多了。我给家里打电话接我，等着的时候撞我的车又回来了，司机说去医院吧，我说我没事，不用去医院，我是练法轮功的，不会讹你们的，你们也不用害怕，你们要感谢就感谢法轮大法吧，要不然今天这事儿就大了，我练法轮大法，没事的，你们走吧。他们报了警，报了保险，一会儿我弟、我舅、保险员都来了，都说让我去医院，我不去，硬是回家了。到现在我舅舅还不理我呢，说我不要钱，一家子太傻了。到家后把母亲吓坏了， 我浑身是血，头上、两个膝盖、左右胳膊肘、左右手、左右肩膀、腰的两侧全是伤，却也不觉得疼。后来就不流血了，变成流水了。我知道自己业力太大了。第二天，肇事司机来我家，我和父亲同修一起给他们讲了真相，他们还是劝我去医院，我没有去。后来拉我去交通队销案，保险公司要医院的诊断证明，不然案销不了。我想不去医院人家销不了案，去医院自己又不愿意。回家跟父亲商量，大法弟子应该是为别人着想的，为了销案去医院检查一下应该也不算错，我就答应了去医院。去医院的路上，司机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练法轮功的不讹人不要钱，你们的确是好人，但是这次撞得忒厉害了，给你上医院去看一看，给你们一定赔偿，也是应该的。所以后来他们硬要给留下1800元钱的时候，我收下了，当然这些钱都给资料点做真相资料了。到医院检查，医生问什么时候撞的，我说昨天。医生说昨天撞的，今天才来，你这右胳膊肘伤得太深，得植皮，右胳膊断了，有裂纹，得住院。我没有同意，最后给了一堆药，打上石膏回家了。第二天，打石膏的绷带自己开了。第四天的半夜，我就把石膏去掉了，右胳膊肘就开始流脓，流了一个月，一直也不痛，就是流脓。我知道，流出来的是坏东西，流出来，也许身体就干净了。有一天上午，这个伤口突然疼起来，大概2个小时吧，后来就一直没疼过。我悟到，不是我的伤口不痛，是师父替我承担了，我只是承受了精神上的一点苦而已。多么伟大的师父，多么慈悲的师父。同修来我家和我一起切磋，说有一位同修断了7根肋骨，过关中正念正行，没隔几天就好了。我反复琢磨，我有什么心呀？我该取什么心呀？我去掉什么心才能好得快呀？当然我心里很清楚，最要我命的就是色欲心和赌博的恶习，除此之外还有怕胳膊坏了、怕死、想尽快摆脱痛苦等各种人心也都是有的。但是找来找去，我的身体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进展。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无求而自得。当一个人执着心出来时，他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到他所执着的地方。在和同修的交流中，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人家是怎么好的，我的胳膊怎么就好快了。其实一切都是求却不自知，总感到胸口堵得难受，像有一层膜一样隔着心脏。表面上也在修，也在向内找，但是是有目的的，为执着而修，其实已经误入歧途了。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有无数的癌症病人都好了，但是也有癌症病人死掉了。为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的人真是一看得了这样的法了，他什么都不执着，躺在病床上，他在想，我都快死了，我还能看到这样的东西，真后悔为什么不早看到啊。他没有想到用这个可以治他的病，他就抓紧时间看书。他说，我不能活几天了，我赶快看，赶快看，尽量在有生之年有生之日多看一些，多看几遍。可是在这不知不觉中，他能够下地了，他的肿块消失了，他能够走路了，他能站立起来了，他突然发现一身轻，医院再去检查他的病，他的癌病已经完全没有了。看到师父的以上讲法，我一下心胸开阔了，胸口膜一样的东西化掉了。我悟到，以前我走错了路，给大法抹了黑，可是毕竟我已经得了法了，那么我还怕什么呢？一条胳膊没了又算什么呢？这不还有命吗？我要放下一切心，抓紧时间学法，彻底抛弃恶习，赶快在法中归正自己，做好3件事，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突然之间，我感觉一切都简单了，我坚定一念，无论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情，都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去修， 正念正行，就没有闯不过去的关。当然，每个人的修炼道路不同，遇到的事不同，修掉的人心不同，就是同一件事，不同人去做也不会相同。但是只要在法中正念正行，就一定能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遇到的事有好的结果，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修好了自己，心性达到了法的要求而自然达到的。如果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而修，那不就是根本的执着心没去吗？那才是真正应该去的心。我的教训太深刻了，我这跟头摔得太大了，摔得头破血流，险些丧命。修炼人都知道，人失去肉身只不过换了一件衣裳，而灵魂的堕落和销毁才是真正的死亡。感谢师尊宏大的慈悲和无量的智慧，否定旧势力迫害的同时，消去了我的罪业，挽救回我真的生命。以前学法，在书中看到师尊讲大法弟子将来成就的有多么伟大，多么荣耀，只顾得高兴和自豪，却从来没有想过，那伟大的成就、我位、荣耀和巨大威德是怎么来的？自己配吗？有吗？又凭什么呢？今天，我把自己这些见不得人的丑事说出来，一是把这些肮脏的东西从自己的心灵中清除出去，二是引以为戒，做一个纯纯净净的修炼者，堂堂正正的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一切。真是愧对大法，愧对师父，感恩师父洪恩，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从旧势力的虎口中把我抢了回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浊世中逆流而上，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1日。我是中国大陆高等艺术院校从事专业教育的一名老教师，这里想谈谈自己这些年来是如何在教学上、教书育人上、为人处事上以真善忍为标准，顶着败坏的世风，在红尘滚滚的浊世中逆流而上的。在谈此话题时，我也想顺便把社会败坏的风气在艺术教育行当中的丑恶表现披露出来。一，不被金钱物质利益所诱惑。大家知道，艺术门类的教学素有师父带徒弟的私密性和个人艺术风格，技法的千差万别，因此比起普通高校来说，艺术院校教师除应聘的本职工作外，个别授课的现象比较普遍，而且几乎都是一对一的小课，授课方式和收费标准的差异很大。虽然院校等级、考试层次、专业类别以及职称高低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收取学费的数额，但是由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考与教的分离，即无法使考生的专业学习、考前辅导与考试时的考官完全脱离，从而真正做到公平公正，所以在社会风气极端败坏的当下，课时费的高低就与是否能顺利考上大学联系起来，而且人为因素颇多。有的老师借机抬高学费，甚至上不封顶，有的家长也借机用高额的学费贿赂老师，彼此心照不宣。45分钟一节的专业课，从以前的500-600元，现已攀升到了几千元。光是一门课的学费，学生一个月就得花掉上万元钱。有的老师还要求学生天天上课，为了考试时混个脸熟，老师会授意家长并牵线去打点与考试相关的其他老师，其实就是以辅导的名义去认一认脸，顺便给个红包，几千至上万。更有甚者，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有些老师在考场下进行着肮脏的交易，联手打黑分， 难怪有人说，一个考试记下来，有的老师所赚的钱就能买一栋房子。据我所知，许多考生家长都是平民百姓，有的还是失业工人或农民，他们为了支付孩子艺考的高额学费，省吃俭用，变卖家产，拿出一生的积蓄来此集中消费，而且绝大多数家长都是在散尽大笔冤枉钱后，失望地打道回府。在对金钱利益如此贪婪的大环境下，大法弟子应该如何做呢？师父说，善是宇宙的特性在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表现，又是大觉者们的基本本性。所以，一个修炼者一定要修善，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选自《精进要旨》浅说善。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选自《转法轮》。大法弟子必须有一颗慈悲善良的心。对于那些经济上比较困难的考生，或曾经在某一阶段跟我学过，还需往更高学历突破的学生，我都象征性的收取低额学费。有的学生过意不去，说怕被别人知道了真实的学费数额，会给老师丢脸，我都安慰他们。一般的学生，我大都按正常学费最低档收取。为了让学生们每节课得到更大的收获和实惠，我把学生通过看书可以解决的问题，提前让他们自己自学，小课就不再重复了，这样可以减少课时，也节约了学生的课费，所以我的专业课往往只上一节，而其他老师都是一次课上两节的。我曾经教过三个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大龄青年，由于他们刻苦学习，最后不但学有所成，而且连续攻读下硕士、博士，甚至攻读到博士后，并幸运地留校教了书。有一个学生在就学早期没有固定收入，又恰逢父亲去世，我就选择适当时机，借给小孩点压岁钱，给你母亲买个礼物等理由，帮他解些燃眉之急。这些学生都很用功，爱读书，可买书也很贵，我家里的专业书籍、国内外的各类专业资料，我都无条件地向学生推荐和开放。一些有价值的书或珍贵资料，我也会不时地选一些送给他们。每当家里大规模清理书籍时，学生们都会相互告知，拿着书包或拉着小车来挑选。面对经济条件比较好的考生，我也不起任何贪心。我给自己定的收费标准都是在最低档上。我曾经教过一个本科学生，现在已经是学校的中年骨干教师。为了奔更高的学历，他必须补考我教的这门课，而且我几乎就是他补习这门课的唯一人选。讲明情况后，他按学校里约定俗成的标准给我寄来了第一阶段的学费。当他准备寄第二笔学费时，我制止住了他，并给他写了一封信，谈到社会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现状，谈到学校高昂的学费与高考录取挂钩的这种不正常状态。我告诉他，我们之间不存在着这种利益关系，同时我还明确地告诉他，他寄来的学费已经足够，从今以后我不会再收他一分钱。但课程并没有结束，他还必须继续来上课和改题。不久接到他简短的回复说，谢谢老师，我非常惭愧。这一串删节号似有许多难言之隐和反省之意。他知道我是大法弟子，我相信他的惭愧中除了无奈、自责，也一定包含了心底里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的尊重。二、传播真相，救度一方有缘人。由于学生的个别授课都在家里上，而且时间安排比较自由，这就给单独讲清真相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我的个别课学生基本上都是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多次从不同角度听我讲法轮大法的真相、共产党百年暴政历史，以及我个人修炼后身心受益的体会。他们深信，面对这个通过自己的言行在实践真善忍， 且身体健康的好老师所讲的真相一定是真的，是对的，所以基本上我讲一个退一个。有的学生还通读了转法轮，并帮我解决了不少电脑上的技术问题。有的学生把自己私下教的学生带来让我给他们讲真相。有的学生假期回老家给亲友们三退，回校时带回三退名单。学生家长们只要是与我见过面的，也都明白真相三退了。一次在与学生交谈中，巧遇学生本身就是大法弟子，我们互道一句发称念的口诀，一切尽在不言中了。学校不同系科的几个年轻大法弟子，有的是在食堂饭桌上互相劝退过程中认识的。大家都在百忙的学习中尽力做着大法弟子的三件事。相识之后，我们相约集体学法，交流心得，看师父的讲法录像等等。不过学生的流动性很强，熟悉的面孔相继毕业了，他们又投身到更大的社会范围中去证实大法了。我的丈夫也是老师，虽然他不是同修，但他认同真善忍，对大法弟子的许多事也都帮过忙，出过力。特别是大法需要经济支持时，他非常慷慨。他对共产党的邪恶本质认识得十分清楚，每天再忙也不会忘记上动态网的。每当我给学生讲真相或亲朋好友老同学聚会时，他都会以他特有的方式帮助我补充很多事例。他的学生中也大都听我讲过真相，在善与恶、好与坏的选择上都能明辨。此外，我在几十年的专业活动中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专业圈子，认识许多专业人士，这些都是我义不容辞的讲真相对象。这件事情虽然一直在做，可离真正做好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三，归正败坏了的学风。真善忍是做人的标准，也是做老师做学问的标准。我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特别是修炼法轮大法之后的二十几年里，不断地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也力求用这种精神教育自己的学生，培养了一批批专业教学骨干。他们年富力强，成就突出，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继承了良好的学术风气。如今他们各自也都带了一批学生，在校内外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实力的教学团队。这个团队成员做学问大都踏踏实实，重视传统基本功，技术训练严谨正统，在做学术论文上，从选题到最后答辩，整个过程严肃认真，不投机取巧，不弄虚作假。论文在独立完成的前提下，还要求具有一定的创意性和深度。老师自始至终都在严格把着关，这与社会上枪手遍地、抄袭成风、混个文凭的风气截然不同。与某些老师一学期只上两三次课，却要求学生在出勤册上给自己填上全勤，这种卑劣自私的表现完全相反。我在退休后的几年中，也继续带了几个学生，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当我在教学中感到知识的积累不能满足需求，必须补充时，我就会拿起相关书籍，硬着头皮学下去。当学生准备答辩，昼夜不停地通稿，做最后冲刺时，我也会同样扑在电脑前，等着学生发来一段文字，修改一段文字，与学生同甘共苦。我体会到实践真善忍不是一句口号，它必须体现在自己的一思一念和一言一行中。师父说，你们做的每件事情，哪怕你在常人中平衡好家庭的关系，平衡好在社会上的关系，你在工作单位里的表现，在社会上的表现，不是简简单单的敷衍敷衍就行了的，这一切就是你的修炼形式，是严肃的。选自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我一直牢记着师父的这段法，并以此不断地鞭策着自己。其实过去在常人中的我，恰恰是属于那种做事不够认真，容易敷衍和取巧的人，是大法从根本上在改变着我。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